到，是为神的话语做见证。OK， 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孩子能够有生命气息在这里为你的话语做见证。孩子真的你献上感谢的心，求主你自己的圣灵高你孩子的口，诉说你要我诉说你话里的奥秘，以及你话里的大能，把一切的荣耀完全归于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里也求你的圣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在你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成就你所要他成就的美事。我们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自从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他看一切都很好，所以他就造人。他既然造了人以后，他就爱我们爱到底。他不但把地上所有的一切交给人来掌管，他更借着他的所创之物来彰显他的神性，他更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了解他、知道他的心意。不但如此，他更希望我们用祷告和他过一个亲密的生活，在灵里与他相接。既然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神，他就是所有能力的来源，他自己的话就带着权柄，也带着能力，而祷告就是神彰显他自己能力的，和他彰显他自己荣耀的一个管道。主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2000多年前来到了人间，做成一个100%的人。他在世上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过着一个祷告的生活。他不但鼓励、劝勉、教导他的门徒们如何祷告，如何按神的心意祷告，他自己常常独自的在旷野里借着祷告与父神相连接。我们的神既然是他的心意跟他的旨意，要我们用祷告与他亲近。我们的神就是一位负责任的神，他不但教我们如何祷告，他更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祷告他会垂听，什么样的祷告并不能打扰他的脸。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到14节说，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是要叫父因儿子的荣耀。再一次的，在14章第14节里面，他再一次向我们应许说：“你们若奉我的名祈求，我必成就。”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有什么好行为，或者是我们做多少好事，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基督他以他无罪代替我们的罪，有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和神可以和好。也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升天之前所降下的圣灵，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我们祈祷，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位中保，为我们和神之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中保，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施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祷告并不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我们的祷告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一点的恩典、大爱，以及他给我们属他的孩子们的一个特权跟权利。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奉耶稣 要按照神旨意去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耶稣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只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求的什么他可以给我们，什么东西他不可以给我们。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孩子都有这个经验，是不是你的孩子向你要所有的东西你都给他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向我们要的东西是对他有害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给他的。神有时候不听我们祷告，并不是他不听我们的，而是他要保护我们，他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所以要按照他的旨意去求。我们有两个女儿，从小自从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女儿说，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给他们，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可以给他们。所以有一次我听到我的大女儿很骄傲地对她的朋友说， My dad will you give me anything I want if I ask。当然他这里说，他说他很骄傲地对他父亲说，对他的朋友说，我父亲可以给我任何我所想要的东西，只要我求的话。请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因为他从小，我们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从小就知道什么向他父亲求可以得到，什么不是他父亲的旨意。所以他每次都按照父亲的旨意去求，当然毫不例外他每求必赢。所以我们父神也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我们除了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按照神旨意去求之外，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向神祈求。主耶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刚才念过的，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有信毫无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离开此地落在海中也必成就。这是信心可以到这个地步，而且他自己应许我们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中，我就常常抓住神这个应许，而蒙有很多蒙神垂听见证的很多的见证。有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他请我为他们教会新来的一位弟兄祷告。这位弟兄他得了癌症，由于他家住在离我们家很远的地方，来回开车差不多要有两个钟头的时程，所以他请我在电话中为这一位弟兄祷告。在电话中，这位弟兄对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这位弟兄他说，他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大医院里面放射科部门工作，由于他工作非常的认真努力，引起他同事们的强烈的嫉妒和排挤。他现在不但得了癌症，也失了业，更糟糕的是有一对夫妇邀请他一起投资， OK。他说这项投资是有很高的利润，只要你出三十万美金 OK 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伙。他那个时候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就把了30万美金交给了这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拿了他的钱以后，就不再见踪影，他才知道他上当受骗。他们全家现在一个非常窘困的一个困难的境界里面，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方。那我跟他讲说，让我们一起跪下来，向有信心的向神求吧，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我说我有信心为你祷告，你自己要有信心为你自己的病和你家人祷告。所以那天晚上，我拿着电话就跪在地上，和这位弟兄做了一个很长的信心的祷告。这也就开始了我和他在以后的许多年月里面，常常在电话中沟通，一起祷告。感谢神听了我们众弟兄信心的祷告，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的太太在 AT&T 找到一份 tester 的工作。他的太太虽然没有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在 AT&T 做 tester 的 knowledge 的知识，可是神是奇妙的神，他可以使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他在他的老板心中做工，愿意用这位姐妹，而且弟兄姐妹们也在爱心里面愿意教他和帮助他。太太有了工作以后，家庭经济的窘况暂时得了一个纾解。后来神不但医治了这位弟兄的癌症，变成一个 cancer free 的人，而且也为这位弟兄在 AT&T 也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他在 AT&T 的工作和他以前在医院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两个人夫妇都在 AT&T 工作，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他们搬离了偏远的小阿帕特门，搬到 AT&T 附近，然后听说他在那里买了一栋小房子。数年之后，这位弟兄的全家离开了纽泽西，然后搬到了马里兰州，因为神为这一位弟兄开恩，让他又找回他以前在医院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神。你看神话语的能力借着祷告这一个管道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能力。有趣很有意思的是，我虽然为这位弟兄祷告了3年多，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弟兄。我们彼此只知道对方的名字，从来没见过面。如果今天这位弟兄站在我的面前和我说话，若他不提他的名字的话，我不会认出这位弟兄就是我以前为他祷告3年多的弟兄。哈利路亚。我们祷告除了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按照神的旨意以及有信心的向他祈求之外，我们有的时候更要有恒心的、专一的、迫切为一件事专注的祷告。帖撒罗尼迦5:17说，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向你们定的旨意。路加福音18:1，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创世纪32:26，当雅各认出那人是神之后，他就对那人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而去。我们基督徒向神祷告，就是我们也要像雅各这种态度，要迫切向神祈求。有一位 喜爱。两个人都在教会的崇拜主的诗班里面，侍奉。后来大家只见到这位弟兄在诗班里面，而不再见到他的太太。几个礼拜过去了，几个月也过去了，半年、一年也过去了，一年半、两年也过去了，竟然有超过两年半的时间，没有人再见到他的太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牧师都经常打电话给他的太太，或者是去探访他。可是这位姐妹一律拒绝听任何人的电话，也不接见任何一个人。我虽然不在他们的教会里做礼拜，可是神把这位姐妹放在我心里面，我常常为这位姐妹祷告。所以我常常趁着我两个孩子去上学了以后，特地开车40分钟的来回到他的家里去探访他。当然毫不例外是我也是照样和任何人一样吃了闭门羹，他不接见任何人。我知道他在家里面，所以我就在他的窗户底下大声地对他说，我说神爱你，我也爱你，我会继续为你祷告，我把我为你祷告神所赐下的话语写在一张字条上面，我把这个圣经的章节放在你家的信箱里面，等我走了以后你自己到信箱里面去拿神所给你的话。我就常常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做这些在人看来既疯狂又愚蠢又傻的傻事。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圣灵一直催逼我继续到他家里去为他祷告。我说神啊，我做的这个蠢事还不够吗？你还要我真的再去为他祷告吗？可是圣灵一直催逼我要我去他家里为他祷告。为了不消灭圣灵，也为了顺服圣灵，所以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因为星期六孩子们不上课，课文在台湾，我不能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面，所以我带着这两个孩子到了他家。我在事先我跟他的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的先生非常欢迎我去为他的太太祷告，可是他说你知道我太太是绝对不会见你的。我说没有关系，是神要我来的，可不是我自己要来的，神要我怎么做我就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他要我所做的这一部分，其他的一切看神怎么做。这一次我到他家前面，虽然这一次我进了他的家门，可是我仍然见不到这一位姐妹。我跪在这个姐妹的房门面前，我用我的全心全意全力专注的迫切的为神祷告，为这位姐妹向神祷告。我说神啊，可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你要来的，你不会对我开玩笑，你更不会对你自己开玩笑。我抓住你话语的权柄，你的权柄，你自己不会对我说谎，你也更不可能会对你自己说谎。我说神啊，你今天要释放这个姐妹，我一定要看到你的荣耀。我就这样一直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从原来跪着的姿势已经到了趴在地上的姿势，因为我的脚也麻了。那个时候我分不出来什么是我的泪水，什么是我的汗水。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吗，你们要祷告不可灰心。我说我绝对不放弃，我绝对要达到你今天让我看到的荣耀，我要见到你的荣耀。一个多钟头过去后，门突然开了，这位弟兄和我同时见到了这个把自己关起来两年半以上的姐妹。 见到了我之后，他说：“我知道你来看我，我也收到了你放在信箱的字条。”在这一段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他食衣住行全部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用一个电锅烧些菜给自己吃，而且他用了一个移动的 portable 的厕所在他房间里面。我说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开始动工的第一步，他竟然可以开门，可以跟人有接触了。见到我之后就一直不停的说话，他说：“天这么黑了，你的两个孩子也肚子也饿了，坚持要我们留下来吃晚饭。”我心想说，好不容易他见到人有这么多话要说，当然也不好违背他的意思，所以我就坐在厨房里面听他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当我看到他把一桶全新的一家人的菜油倒在一个汤锅里，然后用那一家人的汤锅的油，然后烧了一颗大白菜给我们吃，手不停地搅动着一家人的油和大白菜，然后嘴巴里继续说些奇奇怪怪的话。我知道这位姐妹病，而且病得很厉害。为了不伤害她，也为了不刺激她，我和两个孩子及她的先生就把那用一家人泡出来的大白菜吃到肚子里面。我回家以后，迫切地为她的病情祷告。我跟她的先生说：“你的太太病，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他说：“不行，不能跟我太太提看医生的事，因为他的太太拒绝他生病，而且你只要提到医生，他的太太就会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大叫，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摆到医生那里去，或者是到医院里去。”大家只好迫切地为他祷告。有一天清晨五点十分，我正在那里读经祷告的时候，我的电话铃响。我心想，有什么人会在清晨五点十分打电话给我？一拿起电话来，一听我就听出是这位姐妹打给我的。这一次她在电话里面口齿非常的清晰，声音非常的温柔，而且听起来头脑也蛮清楚的。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带两个孩子去为他祷告，他更重要的是他要向我道歉，因为他那一天在我的面前说了很多不礼貌及不合宜的话。我说你不用在意，是神自己爱你，我只不过是一个不配的妻女，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为你代祷而已。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在中国超级市场买菜，突然这一对夫妇站在我面前，这位太太对我说：“李宗斌，你认得我吗？”我怎么不会认得他呢？所不同的是，这位姐妹是我见过她最漂亮的一次。她不但容光焕发，皮肤白里透红，讲话带着微笑，说起话来连她的眼角都带着微笑。看到他们夫妻那么恩爱，我真是充满了感谢的心。她说她不但再继续回到教会，在诗班里侍奉，他更用他亲身的经历去帮助和他同病相怜的人。他不但成为和他有同样遭遇人的帮助，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看神的大能大力再次借着祷告的管道得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神在神自己话语里面不断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他也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祷告不被蒙他垂听。诗篇第66篇第18节说，我若心里看动罪孽，主必不听，因为我们的罪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到神那里，已经从天上掉下来。所以大卫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向神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意，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去在神的面前先安静，求圣灵关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或心思意念上，或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有没有得罪神和人的地方？求在圣灵的关照之下，给我们能够知罪、认罪，而且能够悔改。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以后不再犯罪。第二个不蒙神垂听祷告的，是因为我们的疑惑。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飘荡，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你那里得胜。第三个，我们不蒙神垂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的动机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妄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怎么说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宴乐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的希腊的原文是指的私欲意思，私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着想，什么都为自己的好处向神求。这可以表现在金钱、名誉、地位、权力等等，荣耀自己。很多人说不承认自己有不好的妄求，他说我这样的祷告，我不是为教会好，我是为了别人好，我从来可没有说是为自己着想或有什么动机不好。可是你要知道箴言第21篇第一第二节怎么说，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猛沟的水自由运转。人的行为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我们的神既然创造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自豪，是坦然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我们却不能够欺骗宇宙唯一的真神。阿们。
阿们。
有一位姐妹第一次到教堂做礼拜，当她做完礼拜以后，弟兄姐妹们很热心地邀请她一起到地下室和我们共进午餐。在吃午饭之前，这位姐妹站在台前向我们大家宣告了一件事，她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进教堂，我来教堂之前 前我特地去买了一张 lottery， 这是中国人说的彩券。他说我到了你的地下室以后，看到你的地下室非常的老旧，有些地方需要修补。祷告神，若是今天让我中奖了以后，我一定答应你们，我捐出一些钱来帮助你们修理修理地下室。你们猜猜看，这位姐妹她中奖了没有？最后一点 ，the last one but not the least， 最后一点却不是最小的一点。是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语，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九节说：“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证。”可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你看，这是多么一个天然之理。我们听到，我们知道了神的道理，我们却不听，不去行出来。转我不听的，我们的祈祷也被耶和华所证。所以我们像雅各书第一章说的，不要单单听到，不要去行道。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牢记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神。祷告还有很多的种类，我本来想和各位分享一些祷告的种类，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个地方。OK， 好，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既然造我们，你就爱我们爱到底。你不但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认识你是什么样的神。主啊，你更愿意我们用祷告。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和你有那美好的联合，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中做工，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灵里不要枯干，借着祷告和你的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能更多按照你的旨意向父神祈求，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很喜欢刚才诗班唱的那一首歌，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站起来，再把今天诗班献诗的那首歌再唱一遍，好吗？ OK， 我们一起来唱那首歌叫什么，今天诗班唱的
常与耶稣亲近，
常与耶稣亲近。好，我们大家一起唱，再唱一首这首歌，好吗？
神主走的爱选择为人一生我为力量，每日所应试探主开出路，主必照他应许待。 平安必满足你心，早与耶稣亲近，喜乐满你心，常常与耶稣亲近，前途虽黑暗，无论愁云暗尽，跟你祝愿，无论祸福我福，朋友或仇敌，常与耶稣亲近，喜乐满你心，你前程虽渺茫，但主必指引，你时刻过我这救主的慈爱，愿神灵赐能力胜过诸仇敌，常与耶稣亲近，喜乐满你心，常常与耶稣亲近，前途虽黑暗，无论愁云暗亦是你主愿，无论与福或祸，朋友或仇敌，常与耶稣亲近，喜乐满你心。
阿门，阿门。我自己用一分钟的时间为我自己做一个见证。我过去这一个礼拜，大家请坐。我过去这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到昨天晚上，我病得很厉害，很厉害。到昨天晚上，牧师特地去为我买药。我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每一次当我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撒旦就会来攻击我，可是我并不害怕。昨天晚上，我冷到全身发抖，头痛欲裂。我说神啊，是你的感动要我去为你做见证，你不可能让我这个样子去为见证。你是要我说你是蒙听祷告的神，你怎么可以让我说我自己生病，然后说祷告的神对蒙神对听呢？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昨天冷到身上盖了几层被子，我全身穿着三层衣服，头裂到简直像个钉子钉在头里。我说神，我不害怕，我是一个你不配的器皿，为你做见证。你一定要医治我，一定要让我这里带着你权柄，带着你的能力，为你的话语做见证。我昨天半夜三点多再起来吃药，感谢神，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为做见证，实在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愿一切荣耀归给他。感谢赞美主。
Amen.